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俄乌战争进入第七个星期，俄军被迫放弃在多条战线上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转而呢集中进攻乌东顿巴斯地区，标志着普京的亲乌战争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俄军屠杀平民暴行进一步激起乌克兰人民的义愤和团结，也加强了北约和欧盟协同保卫乌克兰的决心。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官员和欧洲国家领导人频繁出入基辅，西方军员包括一些进攻性武器远远抵达乌克兰。目前呢，俄军已经大体完成了军力的重新部署。乌克兰官员和外界预计，一场规模和烈度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乌东血战已经不可避免。俄军全面进攻计划落空，重点进攻的战略能否得逞？战局的变化让泽连斯基在谈判桌上的立场日趋强硬，那么普京还有没有体面退场的可能？北约和欧盟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越来越大，乌东战场会不会成为西方联合消耗俄军战力的绞肉机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乌东血战在即，普京的重点进攻胜算几何。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俄罗斯我们看到从基辅周围撤军呢，已经有两三个星期了。除了他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之外呢，也加强了军队指挥系统。另外，美国、北约及乌克兰方面的消息都证实，俄军即将展开，或者说已经展开了一些对乌东顿巴斯地区的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普京呢，今天我们看到他也罕见的露面，说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乌克兰东部人民。我来请教加拿大的这个赖小刚教授啊，俄军现在呢，他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他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为什么重点进攻的矛头是乌东地区呢？
谢谢，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普京从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遭到了全面的失败。他想通过集中力量进攻乌东地区，来完全占领乌东两个州的东部，就是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以及扎波罗热州和扎波罗州西面那个州，就在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西面那个赫尔松州，从而控制第聂伯河河区以南的整个第聂伯右岸地区，将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巴斯在陆路上联系在一起，将纳亚速海变为自己的内海，以确保克里米亚 与俄罗斯内地的联系，以此借口作为一个借口来达到他的已经达到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由于呢，乌克兰有三分之二的军队都部署在乌东二州的西部，卡在哈尔科夫以西的俄军和克里米亚半岛以北上的俄军之间，形成了俄乌战线的一个三面环地的突出部。那么俄军的目的呢，就是要从这个突出部的根部实施南北相向的进攻。北路从伊久姆地区出发，南部呢从顿涅茨克地区出发。南北两个地方呢相距大概是100公里。那么呢，他预计的计划呢是在斯洛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汇合，来围歼这个地区以西的大约8万乌军。这8万乌军呢是占有现在的乌克兰军队的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如果俄军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普京就可以说他已经解除了乌克兰的武装了。这个时候呢，普京就可以宣布胜利，班师回朝，然后把这个胜利展现在他每年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上。
好的，那么赖教授刚才介绍的这些地名，可能我们听众不太熟悉，但是呢，我在苏德战争的这个当中，我听到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些地名。没想到当年的苏德这个战争的战场，现在又成了俄乌战争的一个战场，真让人令人感慨啊。这个战争的终结呢，我们看到最后是要在谈判桌上达成，但是能否以及如何让俄乌双方坐到这个谈判桌前呢，就需要是战场较量的结果来定了。显然普京他已经放弃了先前一些狂妄的主张和立场，现在呢，他争取刚才像这个赖教授说的那样，争取保持对乌东地区的实际占领和控制，是他能否保留最后颜面，能否体面退场的一个最后机会了。那我就来请教华盛顿 DC 的杨坚立博士啊，普京对乌东地区呢是势在必得，一些观察人士担心普京啊，他这个他战前呢恐怕他是对局势判断有误，所以他的全面进攻失败了。但是现在在乌东地区，俄军虽然不占天时，却占有地利，也许还占有人和，因此普京的重点进攻也许能够得逞。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从各方面的研判来看，大家都预估俄东地区的这场决战将会非常的残酷啊，如主持人还有赖教授所讲，普京一开始的战略已经展现出了这个全面战争的这种计划的失败，但是进行这个重点的这个这乌东地区的一个战略，那这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普京是输不起的，普京的合法性是奠基在他是个强人，要恢复乌克兰这个恢复俄罗斯的这个帝国的荣光的这个基础上的，而如果他在乌克兰的失败将会使这个形象破产，因此他的执政的合法性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在这里他是输不起的，他是决心很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因为什么呢？他在重新的集结调集他的军队进行这场这个决战，虽然俄罗斯在前段的亲乌战争中不是很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失利，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第二军事大国，它的这个后备的军备还是非常强，再加上虽然国际社会对它进行了非常严苛的经济制裁，但是许多国家仍然是从它那儿进口石油和其他的能源，这使得它在对战争依然是有这个可以有这个钱来支持它的这个侵略战争。另外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可以说地形比较熟悉，因为至少从2014年他吞并了克鲁米亚以后，俄军就多多少少的在那儿进行了不断的军事行动，所以他那个地形比较熟悉，而且有内应，而且呢还有新任命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指挥官，这个人呢被称为是叙利亚的屠夫，这就换句话讲，这个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知道俄罗斯的意图，就是我要用这么一个残酷的指挥官对平民进一步的进行屠杀，摧毁乌克兰士兵的士气，同时这个断掉乌克兰军队的后援。你看最近他所轰炸的地方基本上是油库啊、车站啊、什么这个弹药库啊等等这些地方，这使得这场战争将会非常非常的残酷。但另外一方面乌克兰也输不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也输不起，所以而乌克兰的士气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这里要决一死战。那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以及这个西方各国的表现是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我相信这场战争会非常非常的残酷。
好的，那么我们从俄乌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呢，俄军方面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我们都知道在基辅方面的军事行动，我是指俄罗斯啊，俄罗斯在基辅方面的军事行动呢损兵折将，但是对于号称世界军力第二的这个俄军来说呢，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那个程度。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却大有不同，一方面刚才杨博士提到乌军顽强抵抗，士气大增，这个士气大振，俄军屠杀平民的暴行呢也激励这个 乌克兰军民同仇敌忾，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北约和欧盟加强协调保卫乌克兰的这个决心和力度，这个呢也极大的增加了。有人说呢，乌军现在可谓是鸟枪换炮，所以我来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双方这个军力的这个此消彼长，或者说他的实力对比，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哦，谢谢。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中国有两句古语，一是骄兵必败，二是卧薪尝胆。俄军呢在2014年3月就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整个克里米亚，又在乌东地区击败了乌克兰军队。之后又经历了之前呢俄军还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之后又干涉了叙利亚内战。俄军可谓是能说上是作战经验丰富，所以普京和俄军的将领都没有把乌克兰军队放在眼里。这个普京这个傲慢呢，就表现他在俄乌关系的文章，就去年7月那个文章和他的开战前2月23号那讲话。而俄军的傲慢呢，就表现在呢他的全面入侵乌克兰计划上。普京之所以敢用区区19万人的兵力，兵分四路，就想占领欧洲最大的乌克兰的面积，仅仅比法国稍稍小一点，它是第二，但是可以算成是第一，也可以算成稍稍小一点。那么就是因为呢，普京和俄军的将领都以为乌军会像2014年那样一触即溃。俄罗斯就可以在基辅布置一个傀儡，然后用10天左右就可以控制局势，但是他没有想到战局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俄乌两军的表现呢，震惊了所有的局外人。我所说的局外人呢，就是指没有参加实际项目、没有第一手资料。那么说，这个西点军校的现代军事研究，现代战争研究所。在3月4号举行了一个视频研讨会，发言者都是局内人，其中呢有美国退役上校叫 Leon Collins， 博士，他有 PhD， 他就参加了乌克兰的军事改革的整个过程。这个军事改革呢，乌克兰军队的这种卓越表现，是来自于他在2015年开始军事改革。这个军事改革呢是全方位的改革，涉及到组织制度、作战思想、作战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法。而这次呢改革呢，就把乌克兰军队从以前已经腐朽，叫锈蚀，生锈那个锈，腐蚀那个锈蚀的苏联红军，靠政委来维持的苏联红军，后来苏联不叫政委，苏军里面叫政治副职，来维持的苏联红军脱胎换骨，成为可以和西方军队比肩的网络化、数字化军队。这种军队的特点就是专业化、主动精神和委托式指挥。而他这种军队的基础是他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就是民主制度和对乌克兰国家的认同。什么叫对乌克兰国家认同呢？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说，就是爱国主义。
对。
那么这个军事改革呢，正好和西方革命性的步兵反坦克武器，革命的性的都是反坦克武器，就是美国制造的标枪式和英国和瑞典制造的 NLAWS 式反坦克导弹，和互联网相结合，这种结合就是一种军事的革命。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军队名不见经传的这个乌克兰军队的表现，确实让世界啊为之一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一方面呢是乌克兰方面的士气和战斗力，另一方面呢西方的援助是跟这个西方援助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说到西方援助，我们看到美国和英国似乎现在呢似乎已经不再掩饰他们的介入程度了。我们看到波兰呐、斯洛伐克、瑞典甚至德国都已经准备援助，或者这个已经援助了，或者正在援助，计划援助，包括一些进攻性武器、坦克在内等等，就更不要说这个英国啊、美国啊、波兰这些国家了。我们看到各国志愿军呢，也在战场上同乌军一起协同 并肩作战，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国官媒为俄罗斯打抱不平，称西方，尤其是美国，已经撕掉不公开对抗俄军的面纱，担心俄罗斯军队会被群殴。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观察人士说这种局面也可能不是西方的本意，但是乌东战场现在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和乌克兰这个联合消耗俄军战力的一个绞肉机，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这个普京一定会面临着这个群殴，因为他这个所做的事情已经违背了人类正义的底线，他这个必须给予惩罚。现在美国为代表的这个西方，他之所以没有直接的军事介入，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啊，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的一员啊。第二个呢是普京的核威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另外，即使没有核威慑，那美国还有北约都非常的谨慎，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你不管乌克兰的士气多么高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给他的军援有多么的强，仅仅是靠乌克兰本国的军队和俄罗斯进行对抗，这个战争最多只能说是持久战。你希望乌克兰能够顺利的、比较快的取得这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恐怕也是不实际的。那未来的这个乌东的这个决战，刚才我们分析了会非常的残酷，无非大概就是这么几个结局。第一，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在下一轮的这个乌东决战中，可能不像一开始表现那么好，被俄军这个迅速的摧毁。那么这是我不能说普京的目标就算达到了，因为普京本来是想全面的占领乌克兰，而且在乌克兰扶植傀儡政权，这是他的最早的目标。那么既然在乌东决战中很顺利，他这个目标会重新死灰复燃，他会有更大的野心。那另外一个就是持久战僵持下去，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最大的可能。在这种可能性这个发生的情况下呢，那普京可能要寻求一个这个结束战争而获得实际上的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的实质独立，这是他最早2月23号发起战争那场演讲的一个目标。这样他班师回国，他就是有的可以说了，就是说我取得了我的战略目标。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俄军这个我完全被摧毁，那然后呢就是顺势就是把俄军这个推出乌克兰的领土。但未来乌克兰的领土是多么完整，有没有克里米亚还有等等，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说的一个重点就是有两个因素，如果不出现的话，想让乌克兰比较顺利的赢或者比较快的赢这场侵略战争、反侵略战争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要下定决心不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及其他的能源产品不然的话你继续给他输血，这边你制裁着，这边这个反他的侵略，一方面给他输血，而且这个输血是非常大量的输血，这是第一。第二，可能北约要直接的介入军事战军事行动。没有这两个因素，恐怕乌克兰很难在比较快的、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赢得这场反侵略的战争，
是不可能的。是的，那看来杨建立博士呢，刚才提到三种可能和两个因素很重要。不论这三种可能是哪一种可能出现，我们都看到，这个乌东战场将是一场极为残酷、极为残酷的战争。对此呢，乌克兰外长、防长以及泽连斯基本人都警告，世界将看到一场规模和烈度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说到这个战争的惨烈和残酷呢，我们看看尚在进行的马里乌波尔保卫战，就会对乌东战争呢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我来请教赖教授，您如何预计这个乌东战争的这个规模和烈度？
这场仗乌东应该是乌东战役，因为它是一个 campaign， 一个更主要的一个乌东战役。就乌东战役呢，是和马里乌波尔的保卫战不一样。马里乌波尔是城市攻防战，城市防御战，对城市作战来说，和而乌东地区呢是开阔地区的步兵反坦克作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作战。至于说城市作战，这是任何一个军队进行城市进攻战，指挥官都要避免，因为城市作战非常惨，
巷战，
巷战。比如说最典型的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1945年的苏军强击柏林，强击柏林，苏军的伤亡是30万。那么说，但是这个在马上要爆发的乌东战役呢？是在开阔地区步兵反坦克，这个在历史上很少有。这个呢有点类似于呢，我就想呢，
库尔斯克战役。
库尔斯克战役，对，这是一场仗，这是最最典型的库尔斯克，1943年7月。另一场仗呢是在1973年10月的，第四次阿以战争中的米特拉山口之战。
坦克战。
坦克战。但是呢，这个坦克战呢，这场仗让如果从军事上角度看点就有意思在哪？这个库尔斯克防御战呢，是苏军用反坦克炮兵来对抗德军的装甲进攻。
嗯，
而73年的呢，是以色列军队用坦克对付埃及坦克。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在哪？是乌克兰军队用步兵来对抗。俄军的装甲集群的冲击，在开阔地带装甲集群冲击是步兵，但是步兵呢，武器和当年是不一样的，和当年苏军的反坦克炮。现当年的苏军主要武器呢是57毫米炮和76毫米反坦克炮，但是现在呢，乌军的主要装备呢就是这几样，反坦克武器，还有一个就是叫那个弹簧刀的东西，弹簧刀的这个。这个影响到多大？现在我们就看这场战役了。还有一个呢是要看到呢，就是乌军的装甲。乌克兰军队有2500多辆，光坦克就这么。乌克兰装甲部队是很强的，而且损失并不大，没什么损失。那么呢，我的预计呢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的步兵，它是铁针。而他的装甲部队呢，我估计是在乌东东部一点，还有还在克拉科夫地区是铁锤。当乌军把俄军挡住了之后，乌军在步兵把俄军挡住之后，那么他的铁锤，乌克兰军队的铁锤，装甲部队的铁锤就砸到了俄军身上。这一点呢，就是俄军的情报不好，乌军非常好。所以我倒对这个正上呢，我倒有非常大的信心。我觉得不能说100%，乌克兰赢的可能性胜算非常非常高。
好的，
但是这场仗是非常非常非常残酷，
非常残酷，
咱们在二次大战以前以来就没有见过。
二战以来就没有见过这样，
就没见过
这样规模这样的战争。有时候我们真是不得不感叹这个造化作弄人。当年俄罗斯人。前苏联曾经进行过叫伟大的卫国战争，而今天的俄罗斯啊，这些不肖子孙们却扮演起当年希特勒的角色啊，迫使曾经的兄弟民族奋起来进行一场乌克兰的卫国战争。杨博士，您怎么看俄罗斯人的这种角色转换？
俄罗斯的角色的转换呢，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问题，恐怕今天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进行讨论。这是在苏联解体以后啊一直争论的一个问题。就像普京所说，苏联解体是这个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最悲惨的事件，它说明可能会酝酿着未来的这样的战争，这是他在几年前就这么预测了。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以及这个冷战胜利的其他的国家在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的问题是不是犯了错误，这个是一个学术问题，大家一直在争论。但是这个不管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俄罗斯他自己说，因为你这个北约的东扩， 造成我们安全的顾虑啊，以这个等等。实际上有一个事实大家不能忽略，由于俄罗斯90年代以后普京上台，整个国家发生了这个转向。这种转向刚才我讲了，可能有西方错误的原因，但是毕竟它转向了。转向以后给以前的东欧集团的国家以及以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嗯，
与其说是北约东扩，不如说是东欧西逃。因为这些国家纷纷的想西逃，一个是加入欧盟，一个是加入北约，以这两个动作作为标志的西逃。那俄罗斯他声称，他说我受到了一些安全这个顾虑，这种顾虑你只能是从一个啊大个的流氓，有些小兄弟们惹他不高兴了，这个角度上去考虑，那这个不构成一个流氓去打兄弟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换句话讲，在这次亲乌战争之前，没有一个国家会军事对俄罗斯进行军事行动。
嗯，
即使是乌克兰加入了北约，这个也不会对俄罗斯进行军事行动。这个普京所感到不爽的就是说，他感觉到我以前的影响力没那么大了，这个苏联时期的那种帝国的荣光不在了，甚至是这个俄罗斯的帝国的荣光不存在了。这个呢，是他自己的一种感觉，也换句话讲，就是他的野心使他感觉到受到了阻碍，这种阻碍让他不爽。这个又符合了他长期以来就像中国一样对民族主义的这种调动的这个洗脑，使得很多的俄罗斯人支持他。刚才一开始我们讲了，他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奠基在他是一个恢复俄罗斯帝国荣光的这么个强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这个是造成了今天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使得很多的分析家啊，有时他更多的讨论说啊，西方犯了什么错误，好像像中国一样讲，我这个俄罗斯有这个合理的安全顾虑，所以这次侵略战争是有它的合理性。从这一点上解读，我认为是错误的。
这个乌克兰可能最大的不幸就是挨到了这样一个强邻，所以难怪连芬兰、瑞典都要求加入北约。现在这个乌东战争我们看呢，将决定乌克兰能否保持主权和领土完整，决定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呢决定俄罗斯独裁者普京的命运。难怪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包括中国，都在以各种复杂的心情来注视着这个顿巴斯地区乌东。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我就请两位专家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吧。啊，您如何评估这个乌东战争的这个意义，以及预测战争的结局呢？首先赖教授。
好，谢谢。这个乌东战役啊，是乌克兰独立战争。我把这次俄乌战争称之为是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
是乌东战役，是乌克兰独立战争中的最大规模的战役。
嗯，
如果是乌军胜利，乌克兰将取得战略主动权。
嗯，
在这个时候呢，整个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突出部将陷入三面被围的状态。
好，
俄东。两个州的亲俄武装呢，将占据绝对的劣势。
好的，那么杨博士，您还现在大概都不到半分钟了，您说一下。
简单讲一下，乌克兰这个最后的结局要从四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就是侵略军要被赶出乌克兰，当然它的领土多么完整，这是一个谈判的过程。第二，欧洲的安全的设置是什么样？另外，普京会不会完蛋？最后。由于这场战争，世界范围的人民会不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对民主价值进行更高层次的肯定？我觉得从四个方面去考虑这场战争。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赖小刚教授、杨建立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